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一个星期又过去，那我们又到了这个安息日的开始。那我们感谢主，这个礼拜我们请到了陈恒道长老来到我们台北教会，为我们来讲解这个出埃及记。那今天已经是第15讲了。那在前面的14讲当中，我们已经把这个讲义当中的第一段跟第二段都完成了，所以说今天要从第3段这边开始，也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在西乃，那这个就是接下来就是要颁布10条诫命等等以下的一些很重要的道理。好，那我们今天晚上还有明天的安息日的聚会，都是由陈长老来为我们讲解。那以下的时间就请陈长老。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现在奉主耶稣圣名，我们要继续来讲出埃及记哈。因为我们的进度很慢哈，因为有时候要停下来，一个月才一次哈，所以有一点耽误了哈。好像4月我们就没有讲哈，一直3月17号到现在，刚好2个月。好，今天晚上啊，请大家看31页第3段，以色列人在西乃。好，我们先看出埃及记19章第1节。出埃及记19章第1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第2节，他们离开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出埃及记啊，有重要的3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是历史，从第1章到18章，是历史的部分啊。那么从今天晚上啊，这个19章开始，一直到24章，这就是第2个部分，叫做律法律法啊，尤其是诫命。那以色列百姓呢，在离开埃及之后，一直走到现在啊，19章的第1节，他说是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那么来到西乃山以后啊，一直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离开，所以从19章开始啊。都是发生在西乃山的故事。整个出埃及记19章以下到最后1章40章，它的历史啊都是在西乃山，一直到下一卷叫利未记，全部都是在西乃山，一直到民数记的第10章。他们才离开西乃山啊。好，现在我们看民数记第10章11节。民数记第10章11节啊，这里说第2年，就是出埃及以后的第2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12节，以色列人就按战往前行，离开西乃的旷野，云彩停住 在巴兰的旷野。所以按照圣经的记载来说啊，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一节以下，一直到整个出埃及记，到利未记，到民数记的第十章第十节，全部都是在西乃山啊。所以刚刚我们从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知道，就是次年第二年的二月二十日，因为云彩已经移动了，他们就开始移动，就离开西乃旷野啊，然后在巴兰的旷野来安营。那这样算起来啊，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在西乃旷野，一共是住了十个月，有五天。哦，这个我们这里讲义哦写错了，给大家改一改哈。一共住了十个月，有五天。那这个十个月有五天是怎么算？啊，我们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百姓一月十四日遵守逾越节，如我节啊。那隔一天的清早，一大早，他们就浩浩荡荡、昂然无惧地离开埃及。所以离开埃及那一天是正月十五日，正月十五离开埃及。那么现在呢，十九章的第一节说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来到西乃旷野，那就是四月十五号来到西乃旷野，四月十五啊，来到西乃。那刚刚我们看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就知道是次年的啊，隔一年的二月二十号离开西乃山啊。这样算起来啊，刚好在这个西乃旷野住了十个月有五天啊，这是在旷野的安营当中一次最长的时间啊，其他大概都是几天就离开了，几个月啊就离开了啊。在这里为什么这么久？因为有两件重要的事要在这里呀 来颁布来推行。第一件就是接受十条诫命，还有很多的律法典章法度。第二件就是要在这里建造会幕啊，建造会幕。因为有这两件大事，所以以色列百姓在西乃旷野啊，一共呢住了十个月有五天。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谈的是在西乃旷野的第一件大事，也就是遵守啊，颁布领受十条诫命。那有关这个十条诫命呢啊，我们以下会详细的谈。现在先看第二段哦，西乃山的预表。这里说西乃山乃是律法的开始，这是预表律法的开始。从西乃山以后，自从律法颁布了，那么从今以后啊，以色列百姓如果干犯律法，就要接受律法的处罚啊。在这之前，不知者无罪啊。但是从今以后啊，因为律法颁布了，所以呢，他们就要接受律法的审判啊。所以这里说西乃山是表示律法的开始。从这里呀，开始进入律法时代。在这里之前，犯了罪也不算罪，因为没有干犯律法。但是从今以后呢，因为律法颁布了，他们如果违背律法， 就按照律法来受审判。所以这个第二条说律法的功用是此人之罪啊，因为没有律法的颁布，犯了罪不算罪，犯了罪不会受刑罚。但是从今以后呢，律法颁布了啊，就知罪了，叫做什么叫做罪？32页 B 啊，就是叫过犯显多。以前呢犯了罪啊，没有不自觉，但是自从律法颁布了以后，才知道我们的过犯是这么的多啊，这么的多。因为律法是千千百百条，几百条，几十条，动不动就干犯律法。没有颁布律法，什么罪都没有啊。颁布了律法啊，罪就显多了啊。第三呢是惹动愤怒，就是要接受刑罚啊。第四要定人的罪，这是律法的功用。那看起来啊，好像没有什么好处啊，没有什么好处。所以这里说第三段哦，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啊，第一个要使人认识自己的无能啊。律法颁布了千千百百条啊，我很多条我都触犯了啊，又无能为力。所以啊，律法使人认识自己的无能。第二呢，是要引人认识基督，因为律法，我们在律法之下束手无策，我们在律法之下动不动啊就得罪了神。因此啊，没有一个人靠律法来称义啊，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得救，唯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神的恩典。所以律法最终的目的就是引人认识基督啊，这个是顺便谈一谈啊，顺便谈一谈。好，我们看第二段十条诫命，因为律法的总纲就是十条诫命，十条诫命是最重要，所以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啊看看十条诫命的内容。好，请看第二段十条诫命。十条诫命的重要性，因为它是神亲口所传。出埃及记的20章第1节，这里说神在西乃山啊，一条一条的把十条诫命呢说出来。当时啊，西乃山全山冒烟啊，又有闪电雷风啊，非常的害怕。以色列百姓呢，站在西乃山下，不敢越雷池一步。唯有摩西他一个人呢，上西乃山来接受十条诫命。神是在西乃山上啊，透过他的声音，让以色列百姓听到了。以色列百姓在山下哈，听到十条诫命，因为神啊用雷声啊非常大的声音呢、啊，一条一条的说出来，所以以色列百姓都非常的害怕，要求摩西说我们不要见神，不要听神，只有你对我们说话啊。我们现在看20章的18节，20章18节。众百姓见雷风、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就都发战，远远的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哦，因为当时啊，神，在雷声当中，在地震当中，在闪电当中出声。啊，非常的可怕，所以众百姓呢啊，要求摩西说：“你听神说就好了，然后你来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会听从，我们不要听神的话，因为我们太害怕了啊。” 所以十条诫命呢，它的颁布啊是非常的庄严啊，是神亲口所传，啊，又是亲自所写。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啊，请看，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乃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神不只是把十条诫命一条一条的说出来，他还亲自啊用他的指头在石板上刻了十条诫命。那么圣经是说两块石板，那两块石板这有两种的说法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每一个石板呢写了五条诫命啊，每个石板写了五条啊，另外有一种说法就是第一条到第四条是第一块的石板，第六条到第十条是第二块的石板。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条到第四条是人对神当遵守的诫命，当遵守的义务。那么第五条到第十条是人与人，人对人要遵守的诫命。哦，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但是因为我们也没有看过那个两块石板，所以不清楚。大概不是五条五条，就是一到四，五到十是第二版啊。啊，后来啊，神又命令摩西把这两块石板呢、啊、放在约柜里面啊，在会幕里面的约柜啊，永远做纪念啊。那十条诫命太重要了，所以新约时代啊，主耶稣强调了一句话非常重要，请看马太十九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要遵守诫命。”主耶稣的这一句话把诫命的重要性提到最高。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所以一个要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就是得救，得到永远的生命。要得到永生的人呢，他必须遵守诫命，没有一个例外啊！任何人都要遵守诫命。所以我们虽然受洗进入耶稣基督的恩典里面，但是十条诫命我们还是要遵守啊，还是要遵守。如果你一直的干犯诫命，那你进入永生就有问题了。所以主耶稣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因此我们教会对这个十条诫命呢是非常的看重啊，所以我们的十条诫命呢印在我们的赞美诗啊，我们赞美诗的内页里面呢有一个是十条诫命啊，还有十大信条。好，那么十条诫命现在我们要一条一条啊来看。有人说有人主张说十条诫命呢最少我们要一年一次在公众的礼拜，在我们的会堂向弟兄姊妹来宣告，来宣读，来宣讲，让我们知道十条诫命的内容，也让我们知道怎么遵守十条诫命，更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叫做 干犯诫命啊，因为如果不讲不说明，有些人呢不知道啊，已经干犯了十条诫命他还不知道，所以我们最好是每年呢都能够正式的向公众礼拜的时候向大家来宣读十条诫命，来解说十条诫命。好，那么我们这一次因为是讲习会嘛，所以我们难得机会，我们就借这个机会把十条诫命一条一条的来看啊。好，现在请看第一诫的一改啊，第一诫，我们来看圣经本文怎么说。好，请看出埃及记二十章，这是第一条诫命第三节。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是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个我就是神，因为是神亲自讲的嘛，除了神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么这个第一诫第一条诫命所强调的，它的主要的精神就是强调神是独一无二的真神啊，真神是独一无二的，神是独一无二的。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生命记第六章啊，这两节圣经呢都强调神是独一无二啊，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所以这条诫命在强调神是独一无二。那换句话讲，如果有两个神以上，那就是干犯诫命。除了神以外，另外还有任何东西、任何人跟神同等地位，那你就是干犯第一诫。所以第一诫强调是神是独一无二的。那这样说起来，是不是没有人干犯呢？是不是有人常常干犯呢？这个问题我们要谈一谈。因为神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不可有第二个神，不可有任何的事物或者人来替代神，或者是与神同等地位。那么我们要看什么叫做干犯第一诫啊？就是如果有两个神，或者是任何的事物提高到与神同等，那就是干犯第一诫。那现在我们来看看，有些人呢，除了神以外还有神，什么神呢？第一种，请看哈巴谷书第一章，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一节十一节，小先知书哈巴谷书第一章十一节，第一章十一节，他以自己的势力为神，像风猛然扫过，显为有罪。这个加勒底人呢，是以自己的势力为神。第一诫的精神是强调神是独一无二，所以神自己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可是这里另外有一种神叫势力，势力了，所以我们台语咱台湾话讲叫做靠势，靠势啊，你足靠势，有人靠势，靠人的势力，也就是靠自己的势力，我自己有势力，还是靠一个有势力的人。 你假定靠一个有势力的人以势力为神，那你就干犯了第一戒啊，干犯第一戒。因为势力不是神，势力是人的势力，不能与神同等来比较，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来看主耶稣怎么讲，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里又有两个神，耶稣讲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所谓主就是管理我们的，向我们发号施令的，那就是主。但是什么人可以向我们发号施令呢？他说马门啊，主耶稣说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简单的讲就是钱啊，钱。所以有人拜神又拜钱，尊重神又尊重钱，服侍神又服侍钱。如果神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要听神的话啊，守神的教训。如果钱是我们的主人，那我们就要听钱的话，按照钱的命令去做事。你今天可以赚钱，你可以用钱，但是你到底是听他的话还是他听你的话？如果钱是你的主人，他叫你去赌博你就去赌博，他叫你用钱去贿赂你就去，他叫你用钱去犯罪你就去犯罪，这是钱就是主人。假定你是钱的主人，那么我的钱要用在善事上，用在生活会，用在救济，用在传福音，因为是我命令他，我使用他。所以到底你是钱的主人还是钱是你的主人？主耶稣说的，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啊，不是天上的神就是钱。所以钱确实有它的魔力，可以发号施令呢，啊，叫我们服从他，叫我们做他喜欢做的事。如果是神是主人，我们要听神的话来用钱，是不一样的啊。所以第二种神呢，就是马门，就是金钱。还有一种，请看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九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有些人呢，拜自己的肚子啊，以自己的肚腹为神，就是这个。为什么他们的神是自己的肚子呢？啊，为了满足肚子，为了满足肉体的情欲，他违背神了。因为要满足自己的肉体的情欲，自己的肚子，所以肚子是他的神。所以看来啊，第一戒哈，第一戒虽然是好像很简单，可是啊，有些人在无意、有意、无意当中啊，去干犯了第一戒，一不扣行， 寇狼，他不靠神，靠势力，他不靠神，他靠钱财，啊，甚至于啊，拜自己的肚子，为了满足肚腹肉体的情欲，他去干犯神。所以哈，这个第一戒啊，强调神是独一无二的，啊，这个精神呢，我们要明白，也要守住。第二个呢，就是不可以把真神和假神一起拜。我虽然拜真神，也同时拜假神，真神假神混在一起拜，你没有离开真神，但是你又拜假神，这个就干犯了第一戒。那圣经里面记载，所罗门王就是这样子。那列王记上十一章，所罗门王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王，他是一国之君，可是到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呢，引诱他去拜偶像，可是他也不敢离开神，一面拜真神耶和华，一面拜偶像，两种神都拜，这个叫干犯第一戒啊，干犯的第一戒，真神假神兼拜。好，我们看列王记上十一章，看所罗门的情形是怎么样。列王记上十一章，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以下，第一节以下，这里记载所罗门王除了法老的女儿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的女子。那这些外邦的女子呢，后来啊就引诱他了。看第四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第五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路，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的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这里一直强调大卫是专心的侍奉耶和华，可是所罗门到了年老的时候，受了这些妃嫔的引诱啊，一面侍奉耶和华，一面敬拜外邦的神，就是把真神跟假神兼拜，啊，这个也是干犯了第一戒啊，干犯了第一戒。他没有离开真神，可是他把假神一起拜，啊，这个就是干犯了第一戒啊。所以我们第一戒所要说的就是，神是独一无二，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所以除了神以外，不可有任何的人、事、物来与神同等，都不可以。好，现在看第二戒啊，得理解。第二戒，我们看圣经原文怎么说，《出埃及记》二十章，先看《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四节以下的细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个第二戒哈，简单的说就是两句话啊，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就是这两句，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偶像。 这是两样事情啊。第二戒境界，我们不可雕刻偶像，不可制造偶像。我虽然没有拜，但是我制造偶像，那也是干犯第二戒啊。所以我们信徒啊，不能开那个雕刻偶像啊，或者贩卖偶像的生意了啊。我虽然没有拜，但是我雕刻，我制作，我贩卖，这个就是违反了第二戒。那第二点就是不可跪拜。我虽然没有雕刻，但是我跪拜，啊，所以这两句话都不可以。那么这一条诫命的精神呢？我们看第一点，强调的是神是灵，神是灵，它不是物质。它没有形象，所以哦，我们不可用任何的形象来代替神，来当作神啊。信徒啊，不能画一个耶稣的像，在客厅，在房间呢，然后朝那个偶像啊，朝那个像来拜拜，不可以啊。以前呢，我们曾经看到一些初信的信徒啊，因为不知道以前呢拜偶像惯了，那么现在信耶稣了，他去买一个耶稣的像啊，就挂在房间里面来拜拜来祷告。确实也碰到，我们教会也碰到了。我们曾经去初信徒的家啊，那就家庭访问啊，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嘛，我们就是跪下来或者是站着来祷告。可是他一直比啊，一直比要向这一边。那我们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向这一边？他说他那边有放圣经，在那里有放一本圣经，那本圣经要代替以前的狗骂了啊，那些国骂废除了，他放一本圣经在那里，就朝着圣经来拜拜。说起来这个是无知，可是这个就是等于拜偶像。所以以后第二戒强调不可制作，第二不可跪拜啊，两样都不可以。那么这个精神呢，是强调神是灵的，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第四章说神是灵，所以拜神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因为神是灵，他不是物质，他没有形象，所以我们不可用任何的形象来放在我们的前面，来当作神来拜，这是不可以啊，这也是干犯诫命。那第二点说，不可雕制偶像。以赛亚书哈，44章，这里说一树三用，一树三用，一张树啊三路用啊，一树三用。哎，我们看看以赛亚书44章他怎么说。以赛亚书44章一张树啊，三行路用，一树三用。好，44章的15节，掌握在15节。这棵树，人可以用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又烧着烤饼，而且做神像来跪拜。行火啦，搁行饼，啊，搁做神像啊，一树三用，啊，做雕刻的偶像来叩拜。16节，他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自己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17节，他用剩下的做一个神。就是雕刻的偶像，他向这偶像俯伏叩拜祷告，他说： 求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叫做一张求三项路用，做柴烧啊，然后又烤火烤饼烘饼来吃，最后呢又有一块刻作偶像来拜拜，一树三用，这就是犯了第二条诫命啊，不可以。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又有一句话，一金二用，一块金嘛两个路用，做什么？一金二用啊，就是一块做忠心啊，一块做偶像啊，雕刻的偶像啊。以赛亚书四十六章第六节第七节有这么一句话，一金二用。四十四章是一树三用啊，这个都是不可以啊。所以我们不能以任何形象或用纸去画，或用木头去雕刻，或用瓷器去塑造，或用金银铜来制作一个像来当作神来拜，这都不可以啊。以前我们高雄教会啊，有一个老姐妹，偶像啊什么都除了啊，就是一身观音嘛吼，唔甘地足水的玉啊，玉的，就藏在他的衣橱里面，一直的不平安哦。阿伯啊，这查某囝后生啊，讲阿妈妈，你干啦？你安尼无平安啊？到底是什么事？啊，你偶像吼除了无？有啦有啦，大项嘛拢除啊。你搁想看卖咧？最后因为实在太不平安了，他才自己说，有一尊呐、那个玉器做的观音嘛，观音呐、一仙呐，差不多一尺，这大仙，真水啦，玉啊，伊讲唔敢讲破啦，怕算啦，甲藏起来。所以啊，好几个月哦，好久好久，一直都不平安。后来啊，被找出来了，他自己讲的，把它敲掉了，从此啊，他就平安了啊。这是高雄啊，就是王志书的妈妈，真奇妙哦。所以哈、在除偶像的时候啊，我们也非常的注意，因为有些人呢、就到处乱藏啊，藏在书本里面呢、橱柜里面呢、很多的偶像符啊，其实这些都不可以，把它除掉，因为圣经说不可雕刻，也不可跪拜。那这一条诫命呢，天主教不太喜欢，所以天主教的圣经呢没有这一条，这一条会除。他把第十条啊分作两条，也是十条诫命。那为什么天主教会没有这一条？因为他们的会堂啊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啊干脆废掉，很大胆啊。那么天主教会的偶像最大的就是玛利亚，一定有玛利亚，因为这是他们的圣母啊，他们的中宝。其实啊，中宝是耶稣啊，所以啊，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千万千万不要留一些瓷去画的、木头去雕刻的、金银去制作的啊，这些偶像啊都不可留，因为不可制造，也不可跪拜，唯有以心灵和诚实来拜神啊。好，我们再看第三诫哈，第三诫，二十章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二十章第七节，第三条诫命，第三条诫命，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个第三条诫命呢，是有关神的名啊。他说不可妄称 妄称就是南山清河，南山清河，南山久了、哦、好，既然不可妄称神的名，那我们要先知道什么是神的名啊，让他先知什么是神的名。神的名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天使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神、啊、就是基督。天使只是当时的约瑟说玛利亚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就是神，这个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的名只有一个，就是耶稣，没有第二个名。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的第九节，第二章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地上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这里说耶稣基督这个名是上天地上地底下全体宇宙上下都要尊为大的，尊为神的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神的名只有一个，就是耶稣。那么第三节说不可妄称神的名，那就是除了神耶稣这个名之外没有第二个名的。所以呢第二条说不可妄称。现在很多人啊拜神啊，什么公啦，什么牙啦，什么地啦，什么座啦，什么牛啦，什么伯啦，什么马啦，什么地啦，这都不对。神的名就是耶稣，没有第二个。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认识神的名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不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旧约时代神的代名词，神的名只有耶稣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洗礼，我们办圣餐，我们祷告，都是奉主耶稣的名，因为耶稣这个名是万民之上的名啊。那不可妄称就是不可以啊用其他任何的称呼来代替耶稣这个名啊。第三，不可妄称也不可以妄用，不可以妄用，免使恶别用。比如说你做坏事，你说谎，你不可以指着耶稣的名来说谎，这是恶别用，南山用去解救抓。大概我们听过一个见证嘛，我们中南区啊有一个姐妹，在博教场吼，跟人博教，啊欠人的钱啊，一个急到的，阮信耶稣的吼，才无咧欠的，输就输，赢就赢，我得早就行你啊，还是讲我也无欠你啊，阮信耶稣的人，我就抓互你听，阮信耶稣袂讲白杀，叫做妄用，啊。啊！把教场啊，都来指耶稣的名就抓，就是不好的场所、不对的地方、不对的时间，把耶稣的名拿出来用，所以不能用神的名起假誓，啊，或者是 以耶稣的名来做坏事。阮心里说，阮想老实，阮袂讲白贼，其实啦，迄句就是白贼啦。所以不可妄称，然后第三个不可妄用，第四呢不可亵渎，不能亵渎。以耶稣的名去贩毒，有的想讲基督徒啊，你真诚实啊，你是牧师，你是传道，来运动吸毒、卖毒，想讲你是牧师，你是传道，你一定卖，你信耶稣，其实啦，这是亵渎耶稣的名，亵渎啊，所以。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四节，神的名在外邦当中受亵渎。为什么受亵渎？因为你做坏事，以耶稣的名去做坏事，去做不合道理的事，就是亵渎了。所以不止不能妄称，也不能妄用，更不能亵渎神的名。第五、五六七这三点呢，是积极的啊，比较积极一点的。要荣耀神的名，我们在任何机关行号，我们要做一个很诚实的公务人员。你在学校里面做一个好老师、好学生，不管是成绩，不管是品德，各方面呢都是模范，都是守规矩的，来荣耀神的名，还要尊神的名为圣。马太福音六章六节，我们每天呢常常在念这个祷告文，愿你的名做圣，愿人拢尊你的名做圣啊，我们也要尊神的名为圣，是很神圣的啊。最后，当宣扬神的名，高举神的名，这才是把这个第三诫呀。积极的高举神的名，宣扬神的名。所以第三诫这个从文字上来看是不能妄称，但是我们要应用到不能妄称，也不能够妄用，更不能亵渎要更积极的荣耀神，以神的名为圣，宣扬神，高举神的名。那我再强调，神的名只有一个，就是耶稣，除了耶稣这个名，没有别的名的。所以彼得说，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神的名就是耶稣，所以除了这个耶稣这个名之外，没有可以取代的，是独一无二的名是独一无二的名这是第三诫强调这个神的名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来继续来看第四诫一下。